会早。我们今天再继续看罗马书第一章，在209面。我们前面讲到罗马书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同时也是保罗从神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启示，是神要拯救全人类的计划。他用各样的角度来解释救恩的各个层面，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了解神的心意是如何的拯救世人的。那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也说过，是罗马书的全书的一个核心，一个重点，在这七句的里面是极端的重要，讲到全书里面的几个重点。前面就讲到这个写书的作者保罗是神用何等奇妙的方式使他从一个完全从黑暗里面不认识主的光景的当中，反对主拒绝主的一个人，使他能够眼睛被开启，能够明白过来，能够认识了主耶稣是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个救主。他是犹太人的法利赛人，所以他对旧约非常的熟悉，让他真正认识了主耶稣以后，圣灵的光照使他确定那旧约里面借着先知书所预言神要差遣来到世上的救主，原来就是千真万确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七节的里面，他就讲到这个救恩不是人捏造的，更不是主耶稣自己说他是救主就是救主，乃是这个救恩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之前，几百几千年之前，已经神借着他的先知把这些话已经预言了，他必须要来到地上，甚至于他如何的生，如何的工作，如何的受逼迫，如何的死，如何的复活，通通都预言，如何的升天，甚至于，所以主耶稣他是救主，所以他就从三节到第四节就讲到这个救恩的一个中心的人物，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帮手，他乃是创造宇宙的神，他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是至高的。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主，不是只是找一个帮手而已，乃是要尊他为主。我们要在生活里面，既然接受他做主，他就应该成为我生命的主，在凡事上引领我，带领我，为我做一切的决定，我把我的主权完全的传授给他。他是耶稣，他是那位要把罪人从罪恶里面，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的那位。他是基督，基督是一个身份是一个神特别拣选高他来到地上成为君王、先知和祭司的那一位所以他具备这么多的条件。讲到他的出生他虽然从肉身来说他是大卫的后裔，因为神是个灵，但是他为了救我们这些血肉的人，他必须自己也要成为人。同时在旧约的里面早就预言了，他来做人的时候他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的这个家庭里面出生的， 所以在马太福音一开始讲到家谱的时候啊，就追溯到主耶稣，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君王，他是永远在王宝座上的那位君王。他一方面是人来救我们这些人，另外一方面他真正的身份其实就是神。第四节说，按圣善的灵说，因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既是神也是人，他是100%的人也是100%的神。他是100%的人，就表示他在地上做人的时候跟你跟我有一样的软弱，他也会饿，他也会累啊，别人侮辱他的时候他心里也会难过，只是他为着爱我们要成就救恩，他忍耐一切的痛苦。但是他也实在是神，主耶稣在地上他是有大能的，他可以显明他的大能，可以治病，可以赶鬼，同时他也从他的话语的当中带着能力，你们还记得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犹大带着一群人来找耶稣，他就说我就是，当他说我就是的时候，那些人都扑倒在地，他是带着能力的神。那第五节我们今天再继续看，上次我们也开始讲了第五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赎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第八节，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所以第五节就讲到一个罪人得救了以后就可以从他的面前得到恩惠。恩惠我们上次也提到，恩惠就是不配得的神的恩典，白白的给我们，不是我们配得，不是我们有什么可取的地方，也不是我们做了好事神才救我们，完全就是因着神爱我们缘故白白的给了我们。同时我们罪人得救了以后，神把我们高升给我们重要的职分。保罗一个顶撞神的人，马上就派他做使徒，特别的让他在外邦人的当中传福音。那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也是被神高举，赐给我们重大的职分，让我们成为神的使者，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祭司，祭司就是站在神和人中间，把神的心意传递给人，然后把人的需要向神倾诉，是一个祭司，就是一个造桥的人，把神跟人中间能够有沟通。我们今天有这样的职分，今天有传福音的，责任。我们过去什么也不懂，但是我们得救了以后 神竟然把那种劝人与神和好的责任给了我们，让万人都能够信服正道。一个人真正得救的信心是带着顺服的，不是只是头脑的信，你相信一篇道理觉得嗯，这个还蛮有道理，我可以信。但是这得救的信心是我们，假如你真正的信了，你一定是有顺服的行为。所以上次我们也举了很多的例子，真正的信心其实就是顺服。第六节，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讲到保罗说，得救了以后，我们就有能力可以把神的话传给其他的人，使人可以信，信服。他说，其中你们这些罗马人，也有你们这些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一个人的得救是有神的呼召的，假如神不呼召你，你根本不会来到神的面前。你今天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就表明神的心意是要拯救你。所以一个第七节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换句话说，你们这些真正得救的人，你们这些在罗马真正得救的人，真正得救的人有什么样的好处，有什么样的恩典从神那里得到？第一，你是为神所爱的。我们过去是自己与神为敌，因为我们有罪，我们不愿意来亲近神。同时光照了我们，我们不愿意来救光，因为我们不愿意自己的罪被神看见。所以在没有信的时候，我们很讨厌基督徒，因为他们要传福音的第一件事就说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不愿意听这些事，也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但是我们真正得救了以后，我们看到了自己的确是有罪的，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什么叫悔改？悔改认罪就是同意神所说的话，每一句话他说的，我都从心里面觉得是的，一点没错。神说世人都犯了罪，我就知道我的确是有罪的，就同意。所以这样真正相信了主，而且有行为做出来的基督徒，换句话说就是真正得救的人，他就是为神所爱的。你假如今天是一个基督徒，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神是极端的爱你。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有了神的生命。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三章，在347面，保罗得救了以后，他传的福音就带着生命的活力。虽然他没有到过罗马，但是他在别的地方带着一些人信了主了。那些带着生命的人到了罗马，他们就成立了教会。所以在这个时候，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他没有见过罗马的这些基督徒。所以你假如说真正是一个得救的人，你就是一个传播神生命的人，你可以把神的生命传递给其他的人，使人也能够得救。得救了以后，第一件事情，这里从他的族谱来说， 他说我要写信给你们这些在罗马为神所爱，你得救的话你就是神所爱的。约翰一书三章第一节，约翰说，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为什么真是他的儿女？因为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赐给了我们他的生命，他用圣灵生了我们，我们是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因为不认识父神。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圣真体。所以一个真正有神生命的人，他从神那里得到了主的生命，他的生活就会有改变，他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像我们的主，一直到我们见了主的时候，跟他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要完全像他。所以基督徒是有盼望的，是荣耀的。我们今天得救了以后，虽然很多时候我们还在软弱，还在犯罪，还做出很多的事情不像神，但是毕竟是一个不断的成长，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小孩子生下来什么也不懂，乱哭、乱跳皮，乱不听话，左一跌右一跌，但是你知道那个孩子长大了以后就越来越懂事、越来越像他的父母。但是我们这些人的父母不是完全的，有的时候像父母不一定好，但是我们的天父是完全的，是圣洁的。所以将来我们与他面对面的时候，必见他的真谛，我们就要完全的像他。所以我们是蒙爱的，而且是奉召的，我们是奉召的、是什么叫做奉召呢？奉召就是一个人的得救、或者有人说蒙神的拣选，然后神就来召你、有的人不懂，就说什么叫做蒙召，什么叫做蒙拣选，那是不是人就没有任何的责任？既然神要召我，那我一定得救，或者说神要拣选我，我一定得救，那也不在乎我要不要信他。其实不是的，一个真正蒙召的人是两方面的工作，神要召我们，但是我们必须要愿意接受他，要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所以当神来用爱来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对他有反应，那这样就能够成就了我们得救的功夫。神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召出来，他的动机是要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得到他的基业，一同得到他的份。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神拯救我们的计划是要我们能够得到他的丰盛。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在203面，二十六节，十八节，对不起，十八节，二十六章十八节，这是保罗跟亚基伯解明，他就说神救了他，然后给他特别的使命，要他到外邦人的面前去传福音。 他就说十八节，他说神怎么跟他说的，十八节他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到外邦人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他们的眼睛是瞎的，是黑暗的，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一个没有神的人，他们是受撒旦的控制的，在撒旦的权下的啊，他呼召他们到外邦人那去传福音，叫他们怎么样呢？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我们被神拣选了，神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跟他的儿子一同同得基业，不是只是招我们将来上天堂而已。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的身份都改变了，成为他的儿女。他要在今天的这一生就引领我们啊，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就讲得蛮清楚的。你得救了以后，就有圣灵在你们的心里，这个圣灵就在我们这个活在世上的这个生活的当中，就做引领的工作。而且将来凡是神的都是耶稣的，都是你的，都是我的，都是神的儿女的。十四节，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换句话说，你一定要有圣灵在你的心里，他才会引导你。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我们今天不再是奴仆的心，我们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阿爸父的意思是一个很亲密的对父亲的称呼，像英文讲 dad 或者中国人叫爹什么东西，反正是很亲密的一个称呼。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做神的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来受苦的。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成为天上的使者。有的时候我们要为神活，也不一定是什么都是顺利太平的，有的时候你要受苦，你要被人拒绝，你要被人看不起的，或者说神有很多的很多的责任别人不要做的，你去为着顺服神你要去做的。所以有的时候是需要付代价，假如你愿意付代价，你就将来必定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蒙召是神按照他的心意早就决定了，他也来召我们，但是并不等于人就不负责任。他也预知，他知道哪个人要不要接受他，知道哪个人是不是一直骄傲到底。很奇妙的一件事，这件事是很奇妙的，很难解释。怎么样他又蒙他招我们，他拣选我们，那到底是神做主呢，还是人做主呢？人决定来接受他呢？这是神学上一个很大的一个争端。其实我觉得一个真正的解释就是神的心，他是愿意招所有的人，但是只有那些愿意接受他做主的人就真正的蒙召了。因为神也是全知的， 他早就知道谁会不会要接受他。我们看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八章，还是第八章，这里也告诉我们神是预知的。所以在被召的这件事上也带着神预知的成分。二十九节，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他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他早就知道每个人的光景，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哪些人要成为他的儿女，他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主耶稣是他的儿子，那凡事借着主耶稣来投靠他，接受主耶稣做我们救主的人，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主耶稣是我们的长兄。三十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你看这个神招人的时候，包括他预先所知道。所以你不能够说神啊，你没有拣选我，所以我就不能得救，不能怪我。假如说在得救的事上，人要回应主的召我，没有责任的话，神为什么要审判那些不接受不拒绝他的人？神不会做事没有道理的。假如我们没有权利要接受他，我们没有权利做这样的拣选，神就不会要惩罚那些不愿意信的人。他一定是给我们一个机会。所以你从圣经上来说，从开始神给人一个选择权，你要不要？我今天把救恩放在你的面前，把恩典放在你的面前，你要接受生命呢，还是要接受拒绝我，要永远的沉沦？他也不会勉强我们，他只是告诉我们，你应该拣选神的恩典蒙福。假如你一定不拣选，那也不能够怪神，是你的责任。从开始神对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三十章，神给人的拣选权。所以你不要讲神招人没有招我，假如你今天对于神的救恩一点都不感兴趣，很可能神真的是没有招你。你说我看不起耶稣，我信不来，我不愿意信他，很可能你真的是一个不被蒙召的人。但是你若是对神的恩典很羡慕，你愿意得到，你只是不懂，你愿意来追求，你明白了以后，你愿意接受，你有这样的心态，圣灵一定会帮助你。生命记三十章十五节，二百五十五面，旧约从摩西开始，神对人对神的接纳、尊敬、敬拜的后果，就有很明显的一个呼召。十五节，他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从开始就是神要以色列人把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人的面前。所以那些被召的是谁？被召的人 就是那些神用福音讲给你听，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知不知道世人都犯了罪，都是被定罪的人的，每一个人生下来其实都被定了罪，所以每一个人生下来，我们每一个人在灵里面都是跟神隔绝的，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那主耶稣来救我们，他来替我们死，他来替我们上十字架，来替我们负我们犯的罪所该负的罪债。所以我们今天只要看到主耶稣的死原来是为着我的死，我相信我接受他做我生命的主，我就可以得救了，因为他为我死了，他也埋了，他也复活了，这个复活的生命今天又赐给我们。所以神用什么来招人？神借着他的福音来招人，到处传福音。我们今天读神的话也是每次都会提到好多次福音，好消息，神要救你，你不要再等待了，你要等待，有一天你就失去了机会了。我们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在新约294年，就讲到神真的是不愿意我们拒绝他的救恩，然后永远跟神隔绝，过一个没有意义的生活。没有神的人越老越没有意义，越老越惧怕，越老越没有依靠。但是神爱我们，他不断的用他的福音好消息来呼召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接受，我们就得救了。294面，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13节，13节，保罗说，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为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的神的道就领受了。这讲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基督徒。
后书第二章，
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对不起，294面，我错了，294面，13节，是啊，对不起啊，13节，这里讲主所爱的，讲到这些帖撒罗尼迦真正得救的人啊，他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呢，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你们得救实在是一个值得感谢神的事，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人得救从什么开始？从听到神的福音开始。所以保罗说，帖撒罗尼迦教会人从他们听到福音，他们就接受了，他们就得救了，而且还要继续的越来越看到神的荣耀。14节，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住，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神用福音来召我们，告诉我们，你们不要再等了，我爱你，我已经为你们的罪死了，只要你们相信接受我，你们就得到我的生命，而且你们的生活也必定有一个转机，你们会过一个 向神的生活，而且能够靠着主的恩典站立得住。所以在这里，在结束问候的时候，他就做一个总结：你们这些得救的人，首先你们是蒙爱的，你们是神的儿女，你们的生命会不断的改变，越来越像他的儿子。神要救一个人，他一定要使一个人要把他磨成像他儿子的样式，将来我们见了他的面要完全像他。所以他的爱何等的伟大，而且是奉召的，我们是奉召的，神早就认识我们，召我们。其实你今天来到教会不是偶然的事，也是神召你。假如神不召你，你根本不会会想到要来到神的教会。既然他召了你来到这里，你就要对他的爱有反应。而且他说，那你就是变成了圣徒了，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在神的眼光看是圣徒，是圣徒。所以不是像有一些宗教，他们把一些人好像特别属灵化，他们是圣徒，他们是圣人。其实所有得救的人都是圣徒。虽然我们得救了这么久了，看上去很多时候看上去还是不完全，还是犯罪，还是让神觉得羞愧，我们做些事情羞辱神的名。但是毕竟一个真正得救的人的生活，他会越来越像神。为什么呢？因为假如你是属神的，你就是一个圣人。任何事情你是属神的，你就是一个跟他的圣洁有份的，因为他的生命在你的里头。你们还记得在旧约的里面，那个会幕的里面，好像那个他的那个陈设饼啊，什么东西，那些台子，那些饼啊，什么东西，凡是给神的，都加一个圣字，圣饼啊，圣桌子了，什么都是圣，因为是属于神的。那我们今天是属于神的，神在我们的身上就有特别的工作。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二十章，讲到我们属于神的人，神会让我们变成圣洁像他，而且跟世界有分别的。利未记二十章148面，旧约148面。假如我们是属于神，我们就成为圣了。26节，神跟摩西说，要这些属神的名，要遵守他的命令。26节，他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假如我们归在神的名下，我们就成为圣的了，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名。我们归这位圣洁的神，我们为圣，他在我们里面就做圣洁的工作。所以今天只要我们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只要我们是有圣灵内住的人，虽然我们刚刚得救像一个属灵的小婴孩，但是在神的眼光里面，我们都是圣人，我们都是蒙召的，我们都是圣洁的。圣经称我们为圣徒， 好，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晓得哥林多教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完全的，但是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就让他们认识自己的身份。你们晓不晓得你们是蒙召的？你们今天属神了，已经成圣了，所以任何一个听到了福音求告主名，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人，就真正的成为圣民，成圣了。229年第一节。所以希望我们读了今天这一段以后，对自己的身份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第一节，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所以他做使徒是神召他。我们得救同样的也要被神召，同弟兄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什么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我们怎么成圣？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所以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成圣了，我们就蒙召了，我们就成为圣徒了。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换句话说，所有世界各地只要他们认识自己的罪，明白了主耶稣替死的功效，求告他做他救主的人，都是圣徒。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你假如是神的儿女，真正得救的人，你就是蒙爱的，你就是被召的，你就是成圣的，而且恩惠平安也归给你们。这里第七节他说，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恩惠平安，恩惠是神加给我们的，平安是神住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的平安。所以主耶稣在离世之前说，我将我的平安留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这个世界上给你的平安。他所赐的平安是世界不能够夺去的，这个世界上世人以为的平安其实顷刻就可以失去。世界平安是什么？假如我有钱，我什么都不缺，我就平安了。假如我工作好，我就平安了。假如我身体好，就平安了。假如我家人相爱，就平安了。这些可靠吗？随时都可以改变。所以世人以为的平安是靠不住的，只有主耶稣和父神所给我们的恩惠平安是真实的。所以在这里这七节的里面，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所得到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贵。那下面第八节他说，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罗马的教会是当时以这个信德，就是信心，就是 faith， 就翻成 faith， 因你们的信心传遍了天下。这个信德也是包括顺服神的行为。他们不仅是信，而且把神的话语也活出来，到一个地步其他的人都听到了，都觉得罗马的教会非常的蒙神的祝福。他说，第一件事，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神。第八节到十五节其实都是讲到保罗对罗马的教会的钟爱和对他的关心。第八节到 第十节，保罗还没有见过罗马的教会的人，可是他就心里面听到了一些关于罗马教会的他们的信心和他们的行为。他说，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们的主。为什么他是靠着耶稣基督来感谢神呢？任何一个人能够有真正的信心，有真正的信德，其实都是蒙受了耶稣基督的恩典，因为他是神和人中间那唯一的中保，他把我们的罪的问题解决了，然后他把我们带到父神的面前，让我们跟父神和好。所以保罗说，你们这么好，你们信德这么好，其实我先要靠着耶稣基督来感谢。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没有一个人的得救不是因为主耶稣的工作。298面，第四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讲到我们的神，他是愿意每一个人都得救，因此他把他的儿子送到地上来，成为罪人和圣洁神中间的一个中保。第四节，他愿意万人得救，每个人都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他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本来神跟犯罪的人中间是有隔阂的，圣洁的神跟犯罪的人是隔绝了，可是今天主耶稣来成为人了，他来成为罪人和神中间的中保，就是那位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第六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我们本来是被卖在罪中，成为罪的奴仆，他要把我们从罪的光景里面赎回来，他是用什么样的代价？他是舍了自己，把他的性命舍了来赎我们，不是用钱，不是用金银宝物，乃是用他的宝血，用他的生命。他说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保罗说主耶稣来了以后，时候到了，他就实在是来为世人的罪舍命流血了。他说，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保罗本来没有办法相信的事，今天完全相信了，而且在他传福音以后，实在是看到主耶稣他是我们的中保，只要我们信主耶稣，主耶稣就把我们带回到他父的面前。所以他说，我要感谢，我要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感谢我的神。一个人的得救不只是完全不是人的工作，是神的工作。只要我们这个人选择愿意来投靠神，我们就有希望。假如我们不愿意选择他，我们拒绝他，那不是神不爱我们，乃是我们自己的选择。神已经把这个救恩完全都做好了， 就等待在这里要我们做一个选择，你要得救吗？你只要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就得救了。所以这完全是神的工作，因为神他应许他来救人的时候，他不只是说一句话，算了算了，我原谅你算了。因为神是公义的，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犯了罪我们就要死，但是他知道我们不能死，我们死了就永远灭亡，所以他必须差遣他的儿子来救我们。救了我们以后，他还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那就是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灵，圣灵。所以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不是因为你口里面说信，也不是因为你在外面受了一个洗，不是外面的事，是你里面的事。你真是诚心诚意的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神看到你的内心，你是诚实的，他就进来，圣灵就进来，他给你的是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神就预言了，人是没有盼望的，人总是背逆神的，神怎么样爱他们，怎么样的为他们预备，他们反脸无情，又去拜偶像，又去靠自己。神说没有办法，只有对他们有一个彻底的改变，一个生命的拯救，就是要使他们真正的改变，必须要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人。所以在讲到神要救人的时候，他是讲到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36章，就讲到神救人的方法，他不仅是来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他还必须要把自己给我们，就是他自己的圣灵给我们。他假如不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这个人再跟神应许，我信你，我爱你，我愿意跟随你，没用，因为我们这个人根本是不信实的。我们可以做任何的应许，假如没有神的灵帮助我们，我们转头就失约，转头就失信。1017面，这里就讲到用以色列人来做一个预表，所有的人都像以色列人一样，不要以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他们就比我们好，不见得。假如他们没有神的生命，跟我们一样，所以神说他必须要来向人施恩，要赐给我们救恩。那救恩是怎么样的成就的呢？24节开始，我来读一下。以西结书36章24节。他说，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神要从各国来得到一批人，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神必须要用清水，这个清水就是神用圣灵的工作把我们彻底的洗净，不仅是外面洗净。26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一个人能够信服神，必须有圣灵的工作。假如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这个人的心永远是个实心， 自我聪明，我不需要神，而让我想想通了。我老实告诉你，你没有圣灵的工作，永远想不通，你也永远看不见。你就干脆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得救，我愿意接受耶稣。这样，你的实心就变成肉心了，因为你有这样谦卑在神面前的态度，圣灵进来，你自然就看见，而且你既看见，你就必定要顺服。所以一个人的信必定要顺服。若有人跟你讲我信主了，但是他的行为一点都不顺服，跟过去不信的人一样，不信的时候是一样，他的信绝对有问题。因为有新的生命进来，新的生命进来，怎么能够没有新的生活呢？假如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是神的儿女，他怎么能不爱我们呢？所以我们就是蒙爱的，我们也真是像旧约里面，他早就知道我们的，他就来招我们。其实我们来到教会认识基督徒，能够听到福音，都不是偶然的，都是神把我们招来的。所以保罗说，他说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感谢神。一个人的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做我们的重保，也因着神把他的生命圣灵赐给我们。因此保罗说，罗马的教会，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他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一个人的得救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怎么能够叫传道人不爱这些得救的人呢？他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这个福音是他儿子成就的，这个好消息让我们能够靠着他就能够得救，是他儿子的恩典。他说，我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换句话说，保罗虽然没有见过罗马的教会，可是不断地听到他们是有信心，不断地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感谢神。我常常会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在别的教会的，或者说我过去所服侍的教会的，我一听到有人得救的情况，我心里面就感谢神，我就会为他们祷告，就会为他们的恩典不断的感谢神。所以保罗就不断的为他们的罗马的教会祷告。他祷告，他有一个心愿，常常恳求或者照着神的旨意，终能得到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他还没有见到他们，但是已经爱他们了，他就巴不得什么时候有机会到罗马的教会去跟他们交通一下属灵的事，愿意去。但是他带着一个凡事祷告的心，或者照神的旨意，终得平坦道路到你们那去。他心里面很想去，但是他也不敢，就自己做自己的主见就去。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服侍神要按神的旨意不是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面前祷告。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做任何的事他要祷告。虽然他很想到罗马叫回去，但是他要祷告，假如神的心意要我去我才去，纵然他是那样的迫切的想要见他们。保罗他的确是这样的一个忠心的仆人，他有的时候他神叫他到一个地方去，他要去，但是他明要他去，但是有人告诉他你不要去，那个地方有危险，但是他知道是神的旨意，他就是把命送掉他也去，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传道人。有一次 他神叫他到耶路撒冷去，但是圣灵也告诉他，你去了以后你会遇到艰难，你会被人家抓住，同时也有先知看到他也跟他讲，你假如到耶路撒冷去，你就会被抓。可是他怎么样？他从神那里得到的启示就是要他去，他就去了。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就看到一个真正服侍神的人在神面前那种顺服的态度。使徒行传二十一章，所以他虽然很想到罗马去，但是他说我要好好的祷告。其实他后来到罗马去也是做了犯人去的，也不是很顺利的去的。这就是保罗。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第十节，他在该撒利亚的时候住在一个腓力的家里面。腓力他几个女儿都是先知，同时也有一个先知的朋友，见到他就说了这样的话。他这个时候他要到神启示他要到耶路撒冷去。第十节我来很快读一下，你就让我们对保罗这个人有一些了解，使我们知道他在神面前的顺服是何等的彻底。第十节，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圣灵告诉这个先知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这个带子是从腰是保罗身上拿下来的。他说圣灵说他到了耶路撒冷要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你们哭得我心好乱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你看，明明先知就听了圣灵的指引说，这个人到了耶路撒冷会被抓起来绑起来，叫他不要去。他说既然我从神那里领受了，我就死我也愿意去。他在这里为罗马教会祷告的时候，他很想去看他们，但是这个时候他说我要先祷告，看看是不是神的旨意。这就是保罗，不仅是为他们感谢神，也对他们心中有无比的爱心，他要去帮助他们一些属灵的事。下次我们再继续，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所以看到保罗，他的确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人，希望我们从他的顺服的里面也学习怎么样做一个真正服侍神的人。